《红楼梦》第29讲。上回书说薛蟠让明渊把宝玉骗出来，宝玉不好意思责备薛蟠，只好责备明渊，那么薛蟠就替明渊说好话吧，宝玉也就没什么办法了，只好笑着跟薛蟠说，你哄我倒也罢了，怎么说是我父亲呢？我告诉姨娘去，让姨娘评评这个理，能不能这么说？薛蟠忙说，好兄弟，我原为求你快点出来，就忘了忌讳这句话了，改日你也哄我，说是我父亲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宝玉用手指着薛蟠，你越发的该死了。宝玉又问明烟，饭盘东西你还跪着做什么？明烟连忙叩头起来。薛蟠说，要不是有事，我也不敢惊动。我告诉你，明儿五月初三，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宝玉说，我哪知道是什么日子呀？嘿，薛蟠说，我就知道你不会知道，五月初三是我的生日。我告诉你，古董行的程日兴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寻来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，这么大个的大西瓜，这么长的一尾新鲜的鲟鱼，这么大的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百香熏的鲜猪啊，你说他这四件里难得不难得？那条鱼还有鲜猪不过是贵而难得，这藕跟瓜亏他是怎么种出来的？我连忙孝敬了母亲，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父姨母送了些去，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，恐怕折服，左思右想啊，除了我之外唯有你还配吃，所以特请你来，可巧唱曲的小妖又来了，我同你乐一天如何呀？宝玉就跟着薛蟠来到薛蟠的书房，一看程日兴、胡思来、单聘人、张光都在这儿，见宝玉进来请安的问好的，彼此全都见过了。吃了茶之后，薛蟠即命人摆上酒来。宝玉一见瓜藕心意，就笑着说，我的寿礼还没送到，倒先扰了。薛蟠说，可是呢，明儿你送我什么？宝玉说，我可有什么好送的，若论银钱，吃的穿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，唯有我写的一张字，画的一张画才算是我的。薛蟠笑着说，你提画啊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昨儿我看人家一张画画的真好，上面还有许多的字，也没细看，只看落的款式庚黄，哎呀，真是好的了不得。宝玉一听，心中就猜，古今字画我也见过一些，哪有个庚黄？想了半天，宝玉就笑了，命人取过笔来，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，就问薛蟠，你看看真了，是庚黄？薛蟠说，怎么看不真？宝玉把手一撤，又给别人看，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字？众人一看呢，原来是唐寅两个字，都笑着说，想必是这两个字，大爷一时看花了眼，也未可知。薛蟠只觉得没意思，笑着说，谁知道他是唐寅果寅的。正说着话，小厮进来回话，冯大爷来了，原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子英来了。薛蟠等一齐都叫着快请，薛子英一路说笑已然进来了，众人连忙起席让座。薛子英笑着说，好啊，不出门在家里高乐。宝玉薛蟠全都笑了，一向少会，老世伯身上康健。子英回答，家父倒也脱皮康健，近来家母偶染了些风寒，不好了两天。薛蟠一看他脸上有些轻伤，就笑着问他，我说你这脸上又跟谁挥拳挂了幌子了？ 冯子英笑着说，从那一遭把裘都御的儿子打伤了，我也就再不怄气了。这个脸上是前日打雷在铁网山叫兔骨烧了一翅膀。宝玉忙问，几时的话？子英说，3月28。那天去的，前儿就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一次是大不幸中之又大幸。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，都说，且主席有话慢慢说。冯子英听说，便站起身来说，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，只是今儿有一件大大要紧的事，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，实在不敢领。薛蟠跟宝玉众人哪里肯一死拉住不放，冯子英说，若必定叫我领，来拿大杯来，我领两杯也就是了。众人听说只得罢了。薛蟠执壶，宝玉罢盏，斟了两大海，那冯子英站着一气而尽。宝玉说，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吗？冯子英说，今儿个说的也不尽兴，我为这个还要特制一东，请你们去细谈谈。说着就走了。薛蟠说，看你说的，让人心里热辣辣的丢不下，你多个晚才请我们呢，告诉了也免得让人猜疑。子英说，多则10天，少则8日，以免说，以免出门上马去了。席散了之后，宝玉回到园中，袭人正记挂着，他去见贾政，不知是祸还是福。见宝玉醉醺醺的回来，问其缘故，宝玉一一向他说了。袭人说，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你，且高乐去，也到底打发人送个信儿啊。宝玉说，我何尝不要送信儿，只因冯师兄来了就魂忘了。林黛玉呢，听说贾政叫宝玉去了一天不回来，心中也替他忧虑。到了晚饭后，听说宝玉回来了，心里想的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，就一步步行来，见宝钗进宝玉的院内去了，自己也随后走了来。刚到沁芳桥，只见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，但见一个个文采弦乐，好看异常，所以就站住看了一会儿。再往怡红院来，只见院门关了，黛玉便以手叩门。原来是晴雯和碧痕两个人拌了嘴，正没好气儿。见宝钗来了，那晴雯呢就把气儿移到了宝钗身上，正在院内抱怨，哼，有事没事跑来坐着，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。忽然又听见有人叫门，晴雯越发动了气儿，也不管是谁，就说，都睡下了，明儿再来吧。林黛玉也知道丫头们的情形，他们彼此玩耍惯了，恐怕院内的丫头没听出是她的声音，所以不开门。这样黛玉又高声说，是我还不开吗？偏巧晴雯又没听出来，使着性子说，凭你是谁，二爷吩咐的，一概不许放人进来。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愣了，刚要高声问他斗起气儿来，自己又回想，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，到底是客边的，如今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现在在他家以西，如果认真淘气也觉得没趣，一面想，一边又滚下泪珠来。正是回去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正没主意，就听见里边一阵笑语之声，细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。黛玉心中更动了气，左思右想，越发伤感，也不顾苍苔露冷，花径风寒，独立墙角花荫之下，悲悲戚戚就哭起来了。林黛玉正在悲泣，忽然院门一响，只见宝钗出来了。宝玉跟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， 但要上去问宝玉，又恐怕当着众人问休了宝玉不方便，所以黛玉闪过一旁，就让宝钗过去了。等宝玉进去关了门，黛玉望着门又流了几滴眼泪，方转身回来。紫鹃跟雪雁平日知道黛玉的情形，无事闷坐，不是愁眉便是长叹，好端端的不知为什么常常的自己流泪。两个人也把黛玉这个样子看惯了，也都不理论由他去闷坐，就只管睡觉去了。林黛玉倚着床栏杆，两只手抱着膝，眼睛含着泪，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，只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。第二天是4月26日芒种节，按照古时的风俗呢，凡叫芒种节的时候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，因为芒种一过呢就是夏天了，种花节谢，花神退位，需要践行，闺中更兴这件风俗，所以大观园中的人都很早就起来了。那些女孩子们呢，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，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青床，都用彩线系了，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着这些事物。满园里袖带飘飘，花枝招展，更兼这些人也打扮得桃羞杏让，烟度英残。宝钗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并巧姐、香菱跟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，独不见林黛玉。迎春就问众人，林妹妹怎么不见，好个懒丫头，这会子还睡觉不成？宝钗说，你们等着，我去闹了她来。说着就丢下了众人，一直往潇湘馆来。正走着，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，宝钗就站住了，想了想，宝玉和黛玉是从小在一块长大，他兄妹间多有不必嫌疑之处，嘲笑喜怒无常，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，好弄小性，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，一则宝玉不便，二则黛玉生嫌罢了，倒是回来的妙，想到这儿就抽身往回走。宝钗刚要去寻别的姐妹，忽然间看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，一上一下迎风飞舞，十分有趣。他想扑了来玩耍，就从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上扑。这一双蝴蝶忽起忽落，来来往往穿花夺柳，快要飞过河去了。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的滴翠亭上。宝钗已然是香汗淋漓，娇喘细细，宝钗也无心扑蝴蝶了，刚想回去，就听见滴翠亭里边嘁嘁叉叉的有人说话。原来这亭子四面全都是游廊曲桥，盖造的十分巧妙，在池中水上四面窗户全都糊着纸，雕刻的很好看。宝钗在亭子外刹住脚，往里细听，就听里边有两个人说话，而且说的话非常奇怪。宝钗侧耳静听，到底里边是谁跟谁呢？咱们下回再说。